Amen。 我们跟各位介绍雅各伯书啊，我们到了第二章的14跟26节，我们上次讲了，但是今天因为要谈到这个延伸的问题，就是从这一个雅各伯书关于信、信德跟行为间的关系啊，它造成了历史里面很大的这个讨论。那特别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就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一段话了，其实我认为 我猜就因为这一段话，那么跟马丁的所主张的所谓的因信称义，行为一无所用，这是马丁路德的主张嘛？那跟这一个雅各伯书的讲法就不太一样，他就觉得说雅各伯书是整个新约作品里面了无生趣的作品，他甚至想把它从新约中踢掉。的确有一些比较极端的马丁路德的跟随者，他们的确把它拿掉了，或者把它放在新约的最后面啊，这的确是在历史上造成一些影响。那么看一下那个他的这个理解啊，是不是可以讨论，或者是不是有问题啊？所以我想我们因为很久没上课，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还再读一次哈，第二章的14节，第二章的14节啊，这个作者说话，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德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难道这个信德能救他吗？假设有弟兄或姐妹赤身肉体，且缺少日用粮，即使你们中有人给他们说，你们平安的去吧，穿得暖暖的，吃得饱饱的，却不给他们身体所必须的，有什么益处呢？信德也是这样，若没有行为，自身便是死的。也许有人说，你有信德，我却有行为，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德指给我看，我便会借着我的行为叫你看到我的信德。你信只有一个天主吗？你信得对，连魔鬼也信，且怕的打战。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信德没有行为是无用的吗？我们的祖宗亚巴郎把他的儿子伊撒格献在祭坛上，不是由于行为而成为义人的吗？你看他的信德是和他的行为合作，并且这信德由于行为才得以成全，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亚巴郎相信了天主，因而这事为他便算是正义，得被称为天主的朋友。你们看，人诚意是由于行为，不仅是由于信德。接待使者从别的路上将他们放走的拉哈布妓女，不也是同样因行为而诚意的吗？正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同样信德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们上一次大概跟各位做了一些简单的这个介绍了嘛，这一段经文其实这个从文字上来懂并不太困难了，就是很清楚的。我们大概最简单就是用这一个马窦福音的三宗圣训嘛，就是说的不是嘴巴说主啊主啊的人啊可以进天国，对不对？而是必须有要真正的真正的生活的信德上的行为，或者是爱德的行动来表达的。所以他认为说如果只有口惠，这个信德是没有用的。你给别人说来吃饱啊穿暖啊，那不提供他们衣服跟食物，他们怎么吃饱怎么穿暖呢？那只是一些空话。这个行这样的信德呢，其实就像没有灵魂的肉体一样是死的。那举两个例子，我说行为，一个是亚巴郎献祭，很清楚的，亚巴郎献祭的确是有把他的儿子放在这一个祭台上面，我们说了嘛，跟圣经贵说了，说真正的话还包含他的儿子的顺从或者意愿，他的儿子也愿意。我们知道亚巴郎要把他的儿子放在那个祭台上，以他那个年纪，大概没有儿子同意他也放不上去的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是这个儿子跟父亲同时都愿意服从这个天主的旨意。当然这边的重点是谈的是亚巴郎在天主的要求之下他愿意。然后是这一个若书二书的故事，当犹太人在梅瑟带领之下到了约旦河东岸，梅瑟去世了， 然后呢，若苏厄带领百姓过河，对不对？那过河是先去打探对方的军情。首先第一个城市是耶利哥，所以派了两个探子去看看耶利哥的城防，城市的防守是不是很严厉。然后呢，这个当时呢，这个有一个妓女收留他们啊，这两个探子被人发现，然后呢要抓他们，这个妓女把他们藏住，然后把他们放走了。他说这个纪律是怎么样，他接待了若苏厄的使者，他说应该是天主的使者一样的，然后呢把他们放了回去，说他也因此有他的这样的合作的行动嘛，所以他也诚意。所以后来当若苏厄带领百姓过了河攻打了耶利哥以后呢，只有这一个家庭的人啊，他们在两个探子走的时候给他个红线嘛，对不对？那绑在窗户上面嘛，就进到屋子里面，当然就得到保全。那就非常像出埃及的时候在门上抹的羊血，也是红的，啊，大概相同的这个标志一起来。好，所以说拉哈布能够诚意，是因为他有先听从或先救了这若苏厄派来的使者啊。他最后结语很简单的说，没有。行为没有信，没有行为的信德呢，就像没有灵魂的身体一样。所以亚巴郎相信了天主，所以天主怎么样，以此算他为正义。然后呢，整个的圣经传统怎么给了亚巴郎一个非常美的称号，他是天主的朋友啊，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哈，他是天主的朋友。然后呢，这个妓女呢，后来也很，我们知道拉哈布后来怎么在耶稣的族谱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啊，成了耶稣的祖先之一了。你看，觉得不得了的，他当然有美好的行为。好，那么很清楚的，借着这个例子啊，那么作者就说了哈，人被天主宣称为正义啊，是从他对天主的信德出发，的确是的。但这个信德呢，他必须有具体的行为。这里大概已经听出来了啊，这个不是行为啊让他产生信德，而是行为证明他的信德啊，证明他有信德。那跟这个保禄的讲法其实已经不太谈的重点不一样，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结论先说出来。我们知道雅各伯书跟保禄的书信，你说罗马书跟加达书最根本的差别是什么？是读者啊，雅各伯的读者都是已经领了洗，算是蛮久的两三代的基督徒了啊，传下来的。我们说我们家里面是什么五代教友，对不对？他们大概是两代或三代吧啊，对不对？那么保禄呢？保禄他写信给加拿大，写信给罗马啊，他都是面对的第一代的基督徒。不要忘记啊，保禄他去世的时候离耶稣的去世大概不到30年了啊，就一代而已嘛，就一代，我同代，就很多人是第一次真正的接近这个基督信仰。所以他们跟雅各伯的作品是不一样的，雅各伯的读者呢是可以说一代两代三代，我们讲老教友好了啊，比较是告诉这些自己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该怎么样好好生活，该怎么样证明自己有信仰。这里可以放到今天就说了嘛，今天就说，你说我们常听教友们讲，对不对？家里面有几代教友，对不对？那你就问嘛，家里面几个人进堂呢？几个人每个主日进圣堂呢？我刚从欧洲回来嘛，就是这个问题很清楚，对不对？你说欧洲谁没有灵洗啊？那圣堂怎么那么空荡荡的呢？或者来的人怎么样，都是东沾东逛逛西逛逛在看热闹，对不对？真的要朝拜圣体人很少嘛？啊，不是批评啊，就是现象描述就这样。那你说他有信德吗？你就问，那什么叫信德？这大概是这边雅各伯书所谈的这个情况。但是对于这个保禄所谈的是那一些人，他现在被天主宣告为义是怎么回事？这是保禄谈，基本上其实两个作者，保禄跟雅各伯书作者，我们姑且说雅各伯吧，两个作者他们其实所面对的对象不一样， 他们虽然用了相同的名词，甚至于相同的文字跟语言，但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事情，就是他们讲话的对象不一样。所以我们常跟各位说嘛，就是你读圣经或读任何作品啊，分清楚你我他啊，知道谁在讲话，知道在对谁讲话，我们才会知道他在讲什么啊。我们如果说不能够分清楚谁在讲或对谁讲，我们当然那个内容就很可以无限制的去想象了，那不行的，因为每一个文件有它的脉络存在的。好，所以我们说雅各伯书第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他谈论性德跟行为，他用的语汇字跟词至少看起来是跟保禄的主要书信罗马书加达书是一样的，我至少非常相近啊，他们都讨论性德跟行为之间的关系，很清楚的。那作者呢，雅各伯书他强调只靠着信德不能够被宣告成为正义，而是怎么样，必须有跟信德合作的行为才能够成义。我们大概可以这么理解的了哈，雅各伯书他谈的信德呢，可以是一个单纯的概念，空的抽象名词啊，没有落实的。要怎么落实呢？必须有实际的，我们讲因信而产生的爱德的行为啊，真正的行为，行为就是跟爱就比较直接连结在一起嘛。所以雅各伯说啊，信德是不能够让人直接被宣告为正义的，必须有行为。那保禄是很清楚，保禄说人能够成义完全是由于信，跟行为没有关系。保禄是说我们不能够靠行为去博得天主的欢心，让天主称我们为正义的。好，这个在文词上面啊，你听起来就是很具什么矛盾，其实是两个人因为讲话的脉络不一样。我们再看稍微再看仔细一点点啊，就是雅各伯书跟保禄的作品啊，在马丁路德的理解就认为是水火不容，是对立的。真是如此吗？我想谈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到的是，注意到哈，保禄为什么否定人可以靠行为成义？他为什么否定？因为呢，他所谈的那个行为本来是什么？是犹太同胞引以为傲的。我们有法律，怎么法律？梅瑟法律。我们有法律啊。那保禄说什么呢？保禄他说，我们认为人的诚意是借着信德，而不在于遵行法律，很清楚。所以保禄的表达是简单而且直白，他完全拒绝说基于法律人可以诚意，他说不可能，没这回事。所以他说怎么样，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说，死亡的刺就是罪过，罪过的权势是法律，法律让我们认识罪过而已。我们等会跟各位读几段比较长的经文，先在几个简单例子要听听就好了。然后是加拉达书第二章的二十一节，保禄说，我绝对不愿意让天主的恩宠无效，因为如果诚意是靠法律的话，那么基督就白死了。对不对？如果靠法律就可以诚意，那基督根本不用来，我们守法就好了。啊，这是保禄的非常强的一句话。好，但是保禄的语言呢，我们前面说了，诚意跟行为，对不对？是雅各伯书所用的，但是雅各伯书他所谈的行为啊，根本就不是保禄所谓的梅瑟法律的公行。其实整部作品，我们刚刚念的是关键的第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没这些话嘛，对不对？回忆一下，没这些话，整个雅各伯书都没这些话。所以注意到是完全不同的内涵，虽然关键字法律跟行为是一样的，但是这个里面所包装的什么是信德，什么是法律，什么是这个行动啊，这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的。其实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法律这个字啊，固然在雅各伯书也用过， 但是呢，他所谈的其实是基督徒生活的诫命，或者基督徒生活的原则或规则。就像我们今天大概说，我们大概可以讲这个天主十诫以外的，包含什么圣教四规了，对不对？或者我们说礼义廉耻这一类东西，这是神的法律。但是他只用了一个地方啊，在第二章十一节呢，他用了一段，的确引用了那个梅瑟的十句话或者十诫，说那说了不可行奸淫的，也说了不可杀人。啊，所以如果说你犯了奸淫，就算没杀人也是犯法的。啊，违反梅瑟法律。那这边他的确，他直接谈的是梅瑟法律，但除了这一处，再也没有了。他那边只是谈的是叫我们怎么样生活上好好的生活而已。所以雅各伯书他根本就没有保录他所谈的这个真正的犹太人他们引以为傲的。我们有法律，说你们都是一些什么外邦人，或你们这些不认识天主人等等的。这是非常大的关键，所以我们经过这样的观察，就已经可以很清楚的说，首先说第一个啊，前面讲过的雅各伯书的作者跟保禄，他们虽然用的语言很相似，但是他们这个语言内部所含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他们讲话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因此呢，雅各伯跟保禄并没有对立跟矛盾，没有。注意的，好，我们现在看看保禄吧，怎么谈？我们读几段关键的保禄的这个罗马书的内容啊。保禄所谈的正义啊，他所理解的这个诚意啊，他基本上是说，他保禄说人都是罪人啊。罗马书一开始说了嘛，一切的人都得罪了天主，外邦人得罪天主，犹太人得罪天主啊，一切人都是天主的敌人，怎么样呢？没救了，死定了。完全没有救援嘛啊！但是怎么样，天主却愿意借着耶稣基督把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保禄所谈的那个诚意啊，在天成为天主眼中的义人，全是天主对人所行的救援的行动。怎么做的呢？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借着天主的主动，天主的意愿，借着他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天主让那些不可能得到释放的人，让那些陷于永远罪恶的人啊，跟天主永远隔绝的人，现在跟天主和好，在天主眼中呢成为义人。我们读一段话，我们读一下罗马书哈，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好，我们知道前面跟各位讲，在第三章二十节之前啊，保禄有两段话，第一段是说外邦人都犯了罪，那是第一章的内容后半段。而第二章呢，到第三章二十节，他基本上谈的是犹太人也都犯了罪，都无法得救。好，这很清楚的。他在第三章的二十节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没有人能够因为遵守法律而在天主前诚意，因为法律只能让人认识罪过。啊，这保禄的罗马书的这个前面的一开前言讲人的处境，那怎么办呢？二十一节，但是如今，啊，二十节以前是过去，以前的情况，那现在的情况啊，二十一节，但是如今天主的正义在法律之外已显示出来，法律和先知也为此作证，就是天主的正义。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德毫无区别的赐给了凡相信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荣，所以众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给的恩宠，在耶稣基督内蒙受救赎，成为义人。这耶稣就是天主公开立定，使他以自己的血为信仰他的人做赎罪祭的。如此天主显示了自己的正义，因为以前他因为宽容放过了人的罪，为的是在今时啊，这现在显示自己的正义，叫人知道他是正义的，是使信仰耶稣的人诚义的天主，而是天主让人因着相信耶稣而诚义。好，那既然这样呢，哪里还有什么可以自夸的？绝对没有。 因为什么制度而没有自夸之处呢？是因为法律的公刑吗？不是的，是因为信德啊，因为信德的制度，因为我们认为人诚义是借着信德，而不是在于遵行法律啊。难道天主只是犹太人的天主吗？不也是外邦人的天主吗？啊，是的，也是外邦人的天主，因为天主只有一个啊，天主是一切人的天主，就只有一个啊。他也使受割损的人由信德而成义，也使未受割损的凭信德而成义啊，非常关键的，很清楚啊，这是保罗的整个的论述啊。那前面就是你要从第一章开始读起，读到第三章二十节，他先讲了人的处境，所以人在这一个自然的情况之下，历史的情况之下，完全跟天主的救援相隔绝的人呢，只能够等待天主的审判或者罚，但是天主没这么做，天主呢在他的作为当中让人大开眼界，感到震惊的，竟然让他的独生子来，人只要相信他就可以得到真正的救援。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人什么也没有做，相信就够了。所以保罗就说了嘛，说诚义呢是因着信的。我们再看一段第五章的罗马书第五章，更强的说啊，好，我们既然因信得诚义，便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天主和好了啊，诚义跟天主和好啊，借着耶稣我们得因信得进入了现今所站立的这个恩宠中，并因希望分享天主的恩光荣而欢悦。和我们怎么样，是完全靠着耶稣我们就进到光荣中了，进到恩宠里面，我们人什么也没有做也不必做，对不对？好，不但如此呢，我们连在磨难中也欢悦，因为我们知道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望德，望德不叫人蒙羞，因为天主的爱借着所赐予我们的圣神已经倾注在我们心中了。当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指定的时期为不前进的人死了。为义人死是罕有的事，为善人或许有敢死的，但是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证明了天主怎样爱了我们，现在我们既因他的血而诚义，我们更要借着他脱免天主的义怒。因为假如我们还在为仇敌的时候，因着他圣子的死得与天主和好，那么在和好之后，我们一定要更要因着他的生命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现今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获得了和好，也必借着他而欢悦于天主。我选这一段经文，特别是在第十节，我们看见，对不对？我们在跟天主为仇的时候，那么耶稣来了，让我们跟他和好。然后呢，和好之后呢，和好之后就是雅各伯所谈的了，对不对？我们前面谈的是在和好之前嘛，在得救之前，保罗说我们人什么也没有做，做什么都没有用，我们人基本上根本的事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违反天主的。那现在呢怎么样？在这个情况之下，天主救了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好，那因着相信耶稣，我们诚意跟天主和好。那么和好之后呢？所以和好之后，才更要因着他的生命得救。那怎么样呢？啊，保罗没有讲下去了。其实他谈的还是保罗。我们注意到，保罗在每一部作品的后半段，啊，譬如说在罗马书从第十二章开始，他就讲了很多伦理的问题。对不对？要献上我们的身体当做生命的祭献嘛，其实就是雅各伯书这边所谈的行为了，就是一样的。所以看见是根本就不冲突的，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没有仔细看，或者我们确实可以说，可能过去啊，就是当这个马丁路德在宗教革命时把它讲到太绝对的时候，就自己陷入了死胡同。好，我们回到这边看保罗，保罗他很强调什么？这个天主的行动。啊，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死亡实现的，透过耶稣的死亡跟复活嘛，所以罪人，啊， 任何一个人罪人啊，如果相信而且接纳耶稣的死亡是为了救我的，相信他因他的血洗净我的罪过，让我可以重新的开始，所以我如果接纳这个事件呢，那么天主就会让这个行动，耶稣的行动的效果发生在接纳者身上。这个接纳者呢，不论是谁都一样，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可以，因为天主只有一个，耶稣只有一个，他要救一切人，这是保禄所谈的。所以保禄怎么样用非常严厉的方式，他反对什么，说人可以借着遵守法律的努力，因为保禄他自己，你就注意他自己，因为他自己本来是什么，是很强烈的反对耶稣的人嘛，对不对？在大马士革经验之前，这当然是他自己的经验很影响他的神学理论了。他发现以他这么好的人，这么好，对不对？这犹太的这个犹太的，你说这个后起之秀，人家准的金师，对不对？加玛利尔的大弟子，对不对？他马上就要出头天的人，他发现怎么样？他真正的就是完全没有懂天主，就靠自己，不靠着耶稣是无法认识天主的。那不认识天主，就陷在那个罪恶当中，就陷于那个罪恶里面嘛。所以他保罗是经保罗个人生命经验是非常关键的。大马士革经验是非常重要，因为他自己的经验，他也看他周遭的人，他同胞，他就可以说了嘛。他说，人借着自己遵守法律的努力，就希望能够成为天主眼前的义人，成为义人，啊，这是不可能的。他完全否定的可能性啊。所以靠着法律遵守法律呢？人其实不可能，因为他龙老师也说人不可能，如果你要靠遵守法律必须守好每一条，我们只要想想我们个人经验就好了吧，对不对？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总有那个冲动，对不对？先看看有没有警察，对不对？就简单例子就好了，对不对？你看你看我们人的那个困境啊，我就不用讲的太复杂，这很清楚的。我们在你说在敬拜天主的时候，星期天，对不对？我们连准时进堂都很困难，不是吗？经常看嘛哈，所以这那你说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在一步步的往前走？我们现在真的是看，我们现在说的准时进圣堂啊，其实应该是雅各伯叔叔谈的了啊。我能不能够真正的好好？我在进圣堂之后，我知道我能不能意识到我来到天主台前，能意识到这个意识都非常困难呢、啊，非常困难，不然我们怎么会不关手机呢？就没意识到吗？很清楚的，对不对？你明白的东西，这个东西，我想这永远都强调不会过分的，这是保禄的经验呐、啊，就是我们现实生命都很清楚说到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其实保禄所谈的跟我们现实生活雅各伯所谈是差别不太远啊。我们在那个张力当中呢，好，这是保禄的话啊，那法律不可能把罪人引进到。完全得到救援的自由当中，做不到，靠遵守法律不行，完全靠耶稣他自己的牺牲，啊，从内在的把我们改造，把我们从内在变成天主的子女，这是保禄所谈的，那我想也是我们相信的了，雅各伯说的他也相信的，但是呢，在这个作品里面。雅各伯书他是写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脉络，他谈的是啊，基督徒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已经相信耶稣的人啊，他们的信跟他们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所以雅各伯书的作者他眼前所看的人啊，不是那个被罪恶捆绑那寻找救援的人。他关心的是那个自己以为已经得救的基督徒，他关心的是那些已经宣称相信耶稣基督在他内得到救援的人，已经接受了真理的圣言，我们前面读过的啊，国王的法律已经宣称我们接受的，所以已经透过洗礼成为天主子女的人。好，这是雅各伯书他眼前的作者， 读者哈，那他呢？他所关键的问题是，那这样的人，基督徒，如果只用言语，只是口头宣称啊，他相信唯一的真天主跟主耶稣基督，他光是口头宣称没有用的，他的魔鬼也信嘛，怕他打仗，前面说的对不对？如果只是口头相信而不肯按着信仰所要求的方式来生活，那这样的基督徒能够保有这个救援状态吗？那这样子我们可以得到一直保持我们在临洗时所得到的救援状态吗？我们堂区啊有一对兄弟啊，大家肯定就知道这边讲谁，就一对兄弟，很小，国小生跟中学生。有一天呢，这个来了一个望弥撒，另一个没有来。我说，哎，另外一个呢？他说他运动会太累了。哦，我说你回去跟他说，神父说的，叫爸爸带他晚上去圣家堂望弥撒。我说星期天不是大罪。啊，就你们不是刚领圣体吗？有这个教导吗？让你讲。哎，他没有去，大概他这礼拜来办告解了。哎，很好，很好，我觉得很好，这你就记得啊。这很好啊，对不对？那大概只有我现在还敢这么讲了嘛，对不对？我也不是吓他嘛，对不对？因为孩子我很熟，对不对？爸爸妈妈我也很熟，要讲嘛，要告诉他，我们的信仰，你很累，我们也知道很累，那你就看嘛，你能不能够在生活上这么小开始训练嘛？我还有别的堂区可以用嘛，可以弥补嘛？那甚至说，如果你真的累到爬不起来吗？没有嘛，你只想多睡一下下而已，对不对？你从小要叫他爱天主啊，不能够只是言语嘛，不能够嘛。那我们大概今天的父母亲都不忍心把孩子挖起来了，很少例外，对不对？其实应该把他挖起来的，就教他嘛。你说你出去玩或者运动会怎么样，就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的生命是广度嘛，不能够只看眼前，把一下子这个整个人就全部精力耗尽了，然后忘了我们的基督徒生命的本分。这是一个很清楚，这边所谈的，这是雅各伯所谈的了，就是我们的生活，宣称有信德的人，宣称相信的人，他整个的生命要展现出那个信，那个行为嘛。所以我开始安排，我们现在台湾大概或全世界最常见的是怎么样？一碰到连续假期嘛，先安排旅游嘛。根本不管他那个连续假期有没有碰到教会大节，像我们今年对不对？很清楚的，我们今年是什么？在这一个复活节碰到什么清明假、连假，对不对？很多人就走了，连复活节都不管了。那你说我们神父们怎么办呢？我是说的了，我们教会我跟他说，这不是真的不好，真的不好。我当然你已经安排了，不可能叫他放弃，因为已经安排了，钱都付，对不对？我但是要稍微想一下嘛，练习一下。不，这是个例子了，我们可以看见啊，这是雅各伯所说的啊，我们的信德不是嘴巴说的嘛。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要求，你说是很高吗？那见仁见智了，对不对？但我说我是神父，跟大家在跟我一样比，那不合适，对不对？但是每个人就要问嘛，所以很清楚的哈，雅各伯书的作者他反对基督徒的这些。对于基督徒生命的错误理解，以为只要嘴巴说我心里没有天主就好了，这话是非常多啊。啊，神父，我没有进堂，我心里有天主，对不对？我不能说没有啊，对不对？我说魔鬼心里没有天主啊，我这个主在哪个？我得有天主啊，那什么叫有呢？那个天主他影不影响我的生命呢？所以对保禄而言。把信德怎么样当做整个人存在的基础啊？那么是相信这个信仰，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死亡的爱啊。那这个爱的行动呢，慢慢就保留，把整个的生活当成祭献。这罗马书第十二章的话啊，我是因着他的死亡跟复活得救了，那他把生命给我嘛，我把生命献给他。那这个后半段就是雅各伯谈的了。前面这个是保罗坦的，是耶稣的死亡跟复活让我在我还没有任何功行之前，在我还没有任何能力行善之前，耶稣为我死，他救了我，那天主就看在耶稣的功劳上宣称我为正义的， 天主愿意接受我为子女，天主愿意跟他和好。然后呢，其实保罗也说了嘛，后面他谈了，我们就干到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当作整个献给天主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了，这本来才是整个救援的完成嘛。那这个其实你可以看见，可以看见保罗跟雅各伯谈的只是在时间上啊，在得救上那个实际上的差异而已，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并不是彼此矛盾的，只是他们所关注的角度不一样。所以根据保禄啊，人被宣称为正义啊，那最根本的基础呢，当然是信德，还不仅如此，还包含什么洗礼、圣洗的恩宠，还包含什么天主圣神嘛。所以三个是我们得救的基础。相信耶稣的死亡跟复活，然后接受洗礼，然后呢领受圣神，很清楚的。其实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到第八章三十九节就谈这个主题了，很清楚，你就读回去可以读读看啊。我们也跟这边跟个导读过的嘛，这很简单，相信，然后呢受洗，领受圣神啊，就是这个非常清楚的。啊，这个保禄的书评里面所谈的，不过呢，这个教导怎么样呢？它的真理是很清楚的。基督徒呢，在希望跟爱当中，就把自己献给天主嘛，啊，然后他整个的存在是在信德、洗礼跟天主圣神之上，直到我们整个人就完全进入到天主父里面，啊，那跟天父在一起，这是保禄所谈的。那雅各伯书这边在第二章十四跟二十六节所谈的，其实就是个进入救援之后的生活嘛。那我们所谈的行为哈，你不用讲得太复杂，我们可以用保禄的话来说啊。如果你看到了相信，然后接受洗礼，然后领受圣神，那领受圣神之后怎么样呢？要结出因圣神而来的果实嘛。对不对？那个因圣神而来的果实，我想非常好可以理解为什么雅各伯书里面所谈的行为啊，信德的行为，在加拉达书第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保罗的话，圣神的效果什么呢？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就是人的生命呢。不是吗？我整个生活应该是如此的嘛，所以很清楚的哈，这是雅各伯书他的表达，其实跟保罗书信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差别的，他也不是一个我们说的太简化，一点也不简化，他是非常丰富的。那第二章十四到二十里所谈的这个表达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所看见的他整个作品，我们前面读过的什么是在真理的圣言我们领受的，对不对？这个圣言我们领受又种在我们的心里嘛，种在我们的心里成为什么君王的法律啊？天主是王，基督是王，那他给我们所立的法律，让我们怎么样？让所有的相信者呢，按着这个法律成为什么完美的爱人者，爱一切人，爱天主，爱人。这是雅各伯书谈的，文字上读起来好像简单一点点，我们读起来不像保禄，我们说保禄读罗马书，我们读好像头都昏掉了，神学太深了，是不是？然后我说读读看，哎呦，这是一些好像我们中国的论语那几个字，伦理道德一下而已，其实不这样子看太小看雅各伯书了，太小看了啊。他谈的其实是用简单的语言，却讲出了保禄他非常深刻的神学内涵是一样的啊。所以真理的圣言让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成为新的受造物啊！那这个呢，让我们愿意按照这个君王的法律，像一个新人一般的生活。这保罗的思想啊，就摆脱旧人，成为新人嘛。所以很清楚的，不论是保罗或者是雅各伯所谈的是一样，基督徒的存在首先是什么？因着相信耶稣的救援，相信天主在耶稣身上所行的救恩事迹，然后我们就接受洗礼啊，表达我们真正的相信，表达我们愿意抛弃过去的生活，开始成为一个新人，然后呢，我们在领受了圣神的恩宠之后，开始在圣神带领之下好好生活，这是行为。所以你可以看啊，你真的可以读得出来哈， 我们要说保禄的作品跟雅各伯书有冲突，那真的是不对的。我们至少可以看见他是讲相同的事情的。好，另外我们知道雅各伯书他还谈了另外一个因素，谈到的是智慧啊，在第一章就谈到了智慧。所以那么智慧呢怎么样，是引导我们的信德达于圆满的。那么智慧怎么样，在我们在第三章会读到，第三章的13到18节就谈智慧是由上而来的啊，智慧是能够结出纯洁、和平、宽仁、柔顺跟仁慈的圣善的果实。雅各伯书第三章17节，他用智慧，我们读到这些话，纯洁、和平、宽仁、柔顺跟仁慈，其实跟保禄的圣神的果实差不多了啊。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延续的整个犹太的智慧文学啊，这是其实整个可以注意到。整个基督徒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的传统都是承续的整个旧约的延续啊，从这个智慧文学里面关于智慧的描写，到初期教会最早的基督徒把这个智慧都理解成天主第二位，把这个智慧这个阴性名词 Sophia 转成了阳性名词 Logos 变成圣言，就直接就贴在耶稣身上讲了。然后呢，这个智慧呢，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的这个效果，我们现在在复活期嘛，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开始读到了这个耶稣在晚餐厅的讲话，耶稣升了天，派来另外一个护卫者，圣神。那这个圣神呢，就要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结出果实嘛，圣神的果实。那么用保禄的在加拉达书讲了这个圣神的果实，那么雅各伯书呢，在他的第三章17节讲圣神的果实。是一样的，智慧的果是一样的，就可以看得见，这是很注意到整个新约传统，其实它的彼此间啊是可以互相补充的，而不是互相冲突的。所以我们能够领受由上而来的智慧，结出这些果实呢，就是让我们整个基督徒生命让人看见它是正义的，证明我们是天主眼中的义人。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是天主先给了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跟他合作的效果啊。那怎么样，这个得一直发展到圆满啊，现在只是一个过程，还没有到，可以说刚刚开始嘛，还没有，这个是永远没有终结的，到死为止吧。所以毫无疑问的，雅各伯书他强调什么，智慧会引领我们的信德达于圆满啊。那雅各伯讲的智慧，我们就可以理解成就是保禄在他的书信当中对于圣神的理解啊。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在初期教会在同时写的作品啊，第一世纪也差不了多少年的啊，当保禄书信比较先写好，但是第一世纪离耶稣世界还那么近的时候啊，那些很多的字啊跟词，它的含义还没有那么固定。我们是活在2000年之后，我们得到这个整个教会历史神学的综合，我们用了一些字眼啊，所以我们现在听的字眼呢，都是从这个圣经里面有非常长的过程慢慢的演变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回头读，像第一世纪人读，我们说保禄所谈的圣神啊，跟雅各伯所谈的智慧大概是一样的，只不过雅各伯说还没有用这个圣神这个字眼来表达而已。他们所谈的事情，当时呢，他们还没有我们今天的神学领悟，我们还没有啊，因为我还在圣神带领整个教会的历史一直发展。我们今天领悟的比较多了，但我们重新去读呢，要小心点，不要把我们今天的东西，就好像说，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今天的领悟是一个长期的教会发展的过程，圣神带领下的结果，我们不要拿这个结果直接去否定前面的东西。前面当然是比较片面性，所以我们不会把圣经的每一个字，所以我们不是基本教义派，不会把每一个字说单纯只按字面懂，这是非常大的关键。这边我们看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所以雅各伯书呢，他关于这个智慧的看法呢是非常重要的，他让我们能够清楚的明白哈，基督徒呢应该接受这个雅各伯书中的作品，他的所有的劝勉，去实践这个信德的行为啊，让它产生真正的证据，我们才可以跟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啊。所以这个主张啊，跟保禄书信所主张的 基督徒的生命完全是由天主的恩宠而来的，并不冲突。我们说其实就是一个时间，我们的生命呢来自于天主，那这个生命得在天主圣神的带领之下继续的成长。保禄呢他那个谈的是我们生命的起源，而雅各我说谈的是这个生命呢如何可以继续的成长跟发挥。那这么看的话，两部作品它真的是互相补充的，相互可以有一个前后的成绩。好，这是跟各位稍微做一个解释啊，关于雅各伯书第二章所引发的十四节开始引发的问题，到底这个因信称义还是呢信德跟行为之间的先后到底该怎么样解答。我们说保禄跟雅各伯之间并没有冲突。好，这是稍微费点劲儿，有点神学的味道，希望各位还可以承受吧。好，我们看第三章了啊，一到十二节，那这个有趣小小段落。哎呀，这个第一节很害怕，读这个文章。我的弟兄们，你们做教士人不要太多，害怕了。我就是，我们中国也说嘛，人之患者好为人师嘛，对不对？好，我们读一下一到十二节哈。我的弟兄们，你们做教师的人不要太多，该知道我们做教师的要受更严厉的审判。好，注意这个你们跟我们啊，这第二句呢，保罗这个作者把自己放进去了。啊，我们他是一样的。好，我们要受更严厉的审判，实在我们众人都犯了许多过失，谁若在言语上不犯过失，他便是个完人，也必能够控制全身。试看我们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就可叫他们顺服我们，调动他们的全身。又看船只虽然很大，又为大风所吹动，只用小小的舵便会随掌舵者的意识往前转动。同样舌头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肢体，却能够夸大，看小小的火能够燃着广大的树林。舌头也像是火，舌头这不义的世界安置在我们的肢体中，玷污全身，由地狱取出火来燃烧生命的轮子。各类的走兽、飞禽、爬虫、水族都可以驯服，而且已经被人类驯服了。至于蛇头，却没有人能够驯服，而且是个不止息的恶物，满含致死的毒汁。我们用它赞颂上主的父，也用它诅咒那造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人。赞颂与诅咒竟从同一口里发出。我弟兄们，这事绝不该这样。泉源岂能从同一孔穴涌出甜水和苦水来？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岂能结橄榄？或者葡萄树岂能结无花果？咸水也不能产生甜水。啊，这内容很简单，就不用解释，几乎我就想说，今天可能这个舌头可以改为键盘吧，对不对？一样的。一样，大概类似的，有太多的东西都是可以想象的啊。好，这是一个新的段落了，好像是突然间，我们前面谈那个信德跟行为嘛，突然间好像就转变了话的主题。那么读者呢，好像在一个毫无准备的情况，就发现这个话题转变，其实并不是毫无准备，我们是因为切割在念，我们一口气念完可以想到的。雅各伯是第一章的十九节二十六节就已经谈过了教师了，谈过了要小心讲话的主题，谈过的，只是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把它切割得很小读，已经忘掉了啊。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主题。那么在第一到第十二节这边呢，谈论教师，谈论言语啊，那他讲的是人因言语而犯的过失，每个人都有经验嘛，太多了啊。说怎么样？他说人应该要克制自己的唇舌，只是呢很难，非常困难，对不对？好，这整段为止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作者呢，他给了一个积极的劝勉啊，舌头本来应该是天主创造让我们用来说好话的，就是很遗憾啊，事实的经验我们看见，他绝大部分都忘用了这个美好的器官啊，很遗憾的啊。好，那我们注意到了前面读过了哈， 这段简短的论述里面有非常生动的这个图像来描写来比较嘛，对不对？那真的是很有活力的，他迅速的换得非常快啊，跟作者他非常能够写这样子。好，我们看前面两节啊，就是这个作者呢，他是新约时代的人嘛，所以他的对象是基督徒团体。那这边说做教士的人不要太多，大概这个话中所含的是很多人想当教师，对不对？清楚了啊，各位还记得我们现在如果有望平日弥撒的话，我们最近刚读完这个中途大事录十三章跟十四章，对不对？保禄跟巴拿伯这第一次福船旅行嘛。那十三章一开始说什么呢？说在这一个安提约基亚教会有做先知跟做教师的五个人，对不对？排名第一巴拿伯，排名第五的是扫路嘛，一共加三个人，这就是先知跟教师啊，这是初期教会的领导者了啊。好，我也跟各位在提过了嘛，很有趣的，他只有先知跟教师，没谈到司祭，对不对？你要问为什么？那司祭不算领导者吗？因为呢，保禄的故事啊，中途大事的故事是什么？初期教会的故事嘛，对不对？圣殿还在嘛？司祭还是勒位人的专属，还记得吗？伯多禄跟若望他们在领受了圣神之，还是按时去圣殿祈祷的嘛？还要参加圣殿各种礼仪的，所以在民间啊，就是先知跟教师代天主说话的，以及在各个地方团体教导会众的人。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初期教会呢，在中途大事的描写，包含现在雅各伯书在写作的时候，我们大概还可以看见那个教会的那个结构，那个司祭的结构啊，还没有像今天这么明显呢。啊，我们会说雅各伯写的比较晚，但第一世纪末了，很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人在信仰团体领导他们举行感恩礼，但那个可能还没有真正变成完全取代犹太的宗教祭祀，还没有。只是个晚餐礼，这还没有谈，这边谈的是很清楚的这个教师啊，教师。所以大概在这个雅各伯书写作还有很多人是巡回宣讲的啊，从这个团体到那个团体讲，那么教师人数也慢慢的一直在增多当中，因为需要很多人宣讲嘛，因为那很多人愿意当教师，愿意去宣讲，对不对？当然有很多是好意的，当然有很多也知道会怎么样，因此获得一些利益嘛。今天就很清楚了，对不对？今天很多神父真的是不理想，对不对？对不对？这可以明白过去的。那么就可以知道，当这个教师越来越增多，慢慢当然会产生一些困境、危险，甚至于造成分裂。因为呢，每一个人在那个特别是初期教会刚开始信仰的教导没那么稳固的时候，每个人可以自己去发挥，自己去理解嘛，所以可能在彼此的理解当中会有一些差异，在宣讲的过程当中就很多冲突。我们不要讲别的，我们单单讲嘛，保禄他每一次传福音之后就有人来搞破坏，对不对？我们说搞破坏，因为我们跟保禄站在一边嘛。那些人他们可是凭着政治良心的，他们觉得这才对呀，不是吗？我们再往前提一点点吧，耶稣告诉门徒们的嘛，他说将来这些人杀害你们还以为是在恭敬天主呢，很清楚的。在那个时候，这个我们的信仰教导还没有稳固的时候啊，那初期教会一样对于耶稣事件还有可能有不同的领悟，所以呢，那这个领悟当教师慢慢多的话，有可能彼此发生争执啊，这样怎么样，那可能情况会产生一些恶化。你单纯的讨论信仰的正确性当然可以沟通跟交谈嘛，但有时候难免怎么样，就意气用事啊，怎么样，慢慢也会导致什么，甚至于基督徒信仰团体也跟着发生变质，对不对？我们记得嘛，保罗的格林多前书什么说，你们怎么这么就分党分派了，伯多禄党、阿波罗党、保禄党跟基督党，对不对？我们看得见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大概是当时这个情况是一样的。那这边怎么样？所以这作者他强调啊，雅各伯书他就强调什么？他说要避免，要小心，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团体的生活发生了变质。他警告大家，我 我们可以肯定，他说我们嘛，他说他也是教师，好，他也是一样的，所以他强调什么？天主给我们这些当教师的更大的责任。那么怎么做呢？在言语上要小心，不要犯过失啊。他这样子呢，才可以控制全身。看第二节哈，在言语上不犯过失，就是个完人，能控制全身。你说这个全身什么意思啊？这个人的身体吗？大概不那么简单的，可能应该谈整个信仰团体啊，就整个信仰团体是一体的。所以当这个信仰团体的教师，他能够好好的控制自己的语言，不犯过失，不跟别人做无谓的争辩啊，不再谩骂，不讲这个不出恶言的话，他可以让信仰团体团结在一起的。这全身应该是指教会团体比较好的理解了。那么当然现在谈的例子就是说，我们看人嘛，人怎么控制马啊，人怎么控制船啊，相对于马跟船啊，那个马嚼环啊跟那个船的舵啊，是非常小的东西嘛，很小，可以控制整个啊，整个马的身体会可以控制整条船一样，所以很清楚的怎么样。那么任何一个教师应该要像航海者，应该要像这个马的那个骑士一样，能够好好的掌控，那么掌控好了一个真正的控制一切的。所以这边我们注意到，这边所谈的就可以慢慢扩大了，它可能不仅仅是用在教师身上，它可以用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这第五到第六节谈的，我们的话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对不对？一点点火星，那么舌头就像火一样的啊。所以注意到，这是非常有趣，或者说很悲哀吧，哈，舌头很小，那么却能够怎么样夸大很多事情嘛，对不对？或者自我吹嘘，或者怎么样陷害他人，非常多的。我们现在在台湾那个政治现实最清楚，对不对？你看立法院天天吵架，我都觉得怎么办的一个人，对不对？觉得很奇怪，然后这个世界里面，那肯定舌头怎么样？对作者而言，就像是怎么样？充满了邪恶跟不义，这个他要管制，可是就像火一样啊，一不小心就爆炸了，就产生非常大的恶果。那他说什么？就是说人呢要控制舌头简单吗？我说很困难，相对于这个世界万物啊，走兽飞禽爬虫水族，我们人都驯服了，可是怎么样，谁也管不了自己的舌头。好厉害啊，我觉得这个作者写得很传神，对不对？短短几个字，他说他称这个什么舌头呢？第八节，不止息的恶物，含满致死的毒汁。哇，好厉害的写法啊！好，所以可以看见啊，他强调的是什么？这个人家把这个舌头控制住，要避免，要阻止他产生那个毁灭一切的作为啊，阻止。所以任何人如果不能够控制舌头的话，那么这个舌头所产生的洪流，你像语言暴力啊，不得了的哈，那跟那个毒汁一样的。然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怎么样说？他说我们注意到了，我们只有一个舌头，我们不可以又说好话又说坏话啊，很简单。不可以又赞颂上主，又赞颂天父，然后怎么样，又去诅咒人，而忘了人呢是天主的肖像吗？我们用保罗的话的话，不要忘了，人是已经被耶稣基督用自己的生命拯救的人，这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看见啊，这边作者他又谈了什么基督徒的生活，他谈的是教会生活的背景啊，所以我们用口赞美主耶稣，赞美天父，我们在星期天在任何时刻我们唱满了赞美的诗歌嘛，然后我们怎么样用同一张口去诅咒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去责备，去谩骂，怎么样？而且他还是我们所相信的哈，天主的肖像。所以他说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的，不应该发生的。你看这个世界嘛，哈，无花果就结无花果，它不结橄榄的， 葡萄树就结葡萄，它不结无花果的，很清楚的。说水放的盐不会甜，就是会咸。我们怎么样？我们前面说过的嘛，我们因为相信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我们因为领了洗，我们因为得到了圣神，我们当然就应该什么结出圣神的果实嘛，或者用这一个雅各说的话，结出智慧的果实。下面从第十三节就开始了，要得到那个从上而来的智慧，要我这个智慧由天主的智慧来引导我们的生活，如何用我们的舌头啊，只赞美天主就好了，少做这一个，或那根本就不应该做任何导致人受到伤害的事情或言语嘛。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明天下一次我们从这个第三章的谈智慧，由上而来的智慧，我们下星期继续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晚安。